些关系，主啊，但愿你赐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与家人和好，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祷告奉主之名求，阿门。我们进入一段攻读圣言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来自马可福音11章20到25节，我会念给大家听。第20节，早晨他们经过的时候，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萎了。彼得想起来，就对耶稣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萎了。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对神要有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什么人对这座山说移开，投到海里，只要他心里不怀疑，相信他所说的一定能够成就，就必给他成就。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祷告所祈求的，只要相信能够得到，就必得到。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有谁得罪了你们，就该饶恕他，好使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我们当中好多的信徒们，你们在平时的读经里面总会遇到一些觉得很难解的一段经文哈。其实今天要讲的这一堂道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为什么耶稣要去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呢？这个无花果树到底什么得罪耶稣的地方吗？耶稣是不是太过意气用事了？是不是太过小气了？以至于他去那边找不到有果实，然后就咒诅他说：你就是没有人可以在你的这个树上再吃任何的果子。我想我们真的需要从好几方面来了解。我知道我们在读经，特别我们在读 BRP 的时候很不容易哈。你说你就跳过这样不明白就跳过了哈。在可以的话，可以找一些辅助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在神的话语中来认识。好，这段故事其实要从12节开始哈，所以我大概把这个12节那这边到14节啊念给大家听。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他远远看见一棵长满了叶子的无花果树，就走过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树上找到什么。到了树下，除了叶子什么也找不着，因为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对树说：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在这里有两个我们通常都非常困惑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这不是收无花果的树啊，无花果的时候，你怎么会 expect 会期待有无花果再出现呢？第二，为什么他就要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呢？所以在这个里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哦。第一，既然还不是收果子的时节，就是这个季节了哈，耶稣为何盼望有果子呢？你会不会在读经的时候，你也有同样这样的一个问题？既然不是圣经马可很清楚的记载哈，既然不是季节啊，就好像你去榴莲园，这个不是榴莲季节，你讲为什么这个榴莲没有长榴莲树，你就咒诅这个榴莲树，以后你就死吧，没有人再吃你树上结的果子了，有点类似这样哈。可是我们这不是榴莲哦，这是什么？这是无花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这个巴勒斯坦地，这个他们种植这个无花果的这个文化中哈，他们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有一些初生的果实，他们希伯来文叫做 pagim， 就像我们一个长出来这个小果子，通常这个小果子呢是跟它的叶子是同时出现的，就是当它长很多叶子的时候，这个小果子也会出现了。所以其实当这棵树满满的叶子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向路过的人跟人家说：哎，我开始长出来了，我已经长出了这个果包了。所以可以讲是一个果包哈。所以它的样子是这样的哈，一个初生的果实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一个初生的果实，它是随着，就是当 这个无花果长叶子的时候，很茂盛的时候，它就会长出来了。那这个是已经熟了的无花果树，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吃的。所以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很多的这个无花果树，所以他们通常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走路了，就走到饿的时候，哎，看到有无花果树，假如看到那边这个无花果树真的是长满了叶子，哎，他们会期待有这些所谓的果包，他们是摘来是可以吃的。当然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鲜甜，可是还是可以吃，可以充饥的。所以耶稣其实那时候是肚子饿了，所以去找一些东西来充饥。哎，既然看到这棵无花果树这么样的茂盛，应该是有一些果包在，找来找去却找不到。 OK， 好，第二呢，耶稣为何要咒诅无花果树呢？找不到不是季节，为什么要咒诅它呢？所以这里讲到说满叶的树其实是在什么？是宣告说自己已经有果实了，自己已经有了啊，我讲的那个果包，但事实呢，这个果包却没有，所以或者我们可以讲是这个一个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外表。所以耶稣宣判不结果子的结局就是死亡。其实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主题，你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神，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若不结果子做什么呢？就把你砍掉丢在火炉里，对不对？所以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在当中。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马可他在写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他的整个的这个文学的这个结构很重要。所以你 miss 掉这个，可能你就对整个东西就不是太过很好的能去给他解释跟了解。好，好，所以这个马可福音它采用这个我们叫做插叙的这个文学手法 intercalation， 英文叫做 intercalation， 就是呢把另外一个故事，就原本是一个故事分两段，在中间呢你就嵌入了或者是你插入了另外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跟你要讲的故事其实是一样的，很类似的，然后呢就借着这样不同的一个层面来诠释，来什么解释彼此。OK， 所以比如说，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简单就称为就是三文字 sandwich， 就是原本是两片面包，现在你加一个 ham 在当中，这样就是这个三文字。所以本来是讲什么？是讲这个咒诅无花果树的事，突然间在中间掺插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呢，无花果树被咒诅，他们早上离开他们住的地方伯大尼，他们要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肚子饿了，看见这个树啊，走过去希望能找到果实，找不到，耶稣就咒诅。然后呢他就进入圣殿里面，进入圣殿做什么呢？待会我们来看哈。然后呢各头来过后，他们就回去了，隔天早上又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哎，这个无花果树就是昨天耶稣所咒诅的无花果树竟然死了，枯死了。可是在这两天两个早上中间发生了这个事情，就是洁净圣殿。所以就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马可就把这个洁净圣殿就放在这两个对比里面，其实让我们要明白，其实这个无花果树跟这个圣殿，洁净圣殿这个事件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其实是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外部的故事，外面的故事，就讲到这个无花果树。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然后呢耶稣对门徒呢就对这个枯萎的这个无花果树大感惊奇，就是过后 一天后，然后呢耶稣最后教导什么呢？有关于信心和祷告，就是外边了。在当他进去圣殿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耶稣去洁净这个圣殿，推翻这个兑换银钱之人的作者，然后呢他甚至引用了以赛亚书还有耶利米书讲到这个圣殿的这个事。然后你发现这两个故事呢是互相的来诠释。其实你想想，在我们平时讲话的时候，跟孩子讲话也好，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讲话的，就讲到开始你发生一件事情，你讲一点，然后你就把一个故事带进来，把一个寓言带进来，然后过后呢你帮这个孩子做一个总结。其实我们也常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你可能不是太过的注意，可能今天过后你稍微注意一下，有时候我们也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无花果树其实是诠释了这个圣殿，然后圣殿呢就解释了这整个无花果树。 所以耶稣的举动其实并不是非理性的，就是人家说哎呀小气。甚至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 Bertrand Russell、罗素、这一个英国 很著名的可以说无神论者，他不成为基督徒，其中他给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这个耶稣就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显得耶稣非常没有理性，不值得人的敬佩，所以就讲我就不要信耶稣。他有好多的理由了，其中就是有一点、觉得耶稣很太小气了，为什么我要与这个这么小气的人、与他为神呢？好，所以耶稣的举动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先知性的 a prophetic act。 所以当我们这样了解的话，我们去观看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对整篇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明白。这样无花果树象征什么呢？无花果树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其实讲到无花果树橄榄树，我们知道无花果树特别是无花果树是象征着以色列国。在何西亚书九章十节，以色列被比成什么呢？比作为粗俗的无花果树。然后呢，在耶利米书讲到他们灭国的时候，有些人要被巴比伦人带走，有些人留下来，所以耶利米就看见了有两筐的无花果树。所以这两筐的无花果树在描绘什么呢？国家的属灵的状况，一个留下来等死，一个去那边还得到上帝的怜悯，在这个巴比伦国。好，所以你发觉在他们的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当 谈到无花果的时候，他们很容易的，其实他们心里面很清楚的，假如用比喻用各方面，其实是讲他们自己啊，是讲他们自己，就是果实丰盛呢，假如这个无花果树很丰盛的话，这样这就是所谓的祝福，上帝的祝福临到。假如无花果树枯死呢，这是审判的临到。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当中。所以我们来看第虚假的一个敬拜。所以神不被宗教表演所欺骗， Not religious performance。 所以我们知道在只要有宗教的地方，就肯定所谓的有一些的人会混在里面，甚至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也是不经意之下我们也会 perform， 哎呀就是要来崇拜了，要做这个做那个，哎，可是我们的心不一定在那边。所以所谓的虚假的敬拜，讲到虚假的敬拜呢，就像这个无花果树，它满有叶子，让感觉到哇这棵树不错，打满了叶子，应该已经是结果的时候，可是呢却没有结果。你向人路过的人哇让别人看到说哎很好非常好，可是你实际上你是没有结出任何的果子，所以哎这个怎么出不来了。所以其实这边讲到的是什么，这个无花果树呢其实是要代表着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的什么实际的属灵的死寂的一个状况，他们已经是死了，可是呢却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在当中。我们来看哈，当耶稣进去洁净这个圣殿的时候，他把这个圣殿说，你们我的这个殿应当是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竟把它变成了什么贼窝。所以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跟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以赛亚说五十六章七节是这个就是原本的意思，原本这个圣殿就是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可是今天变成什么样子，变成一个贼窝。为什么讲是贼窝呢？我们来看他们用买卖取代了敬拜。可能大家也知道说他们每逢 过节期的时候，特别是逾越节的时候，他们需要来到耶路撒冷，他们需要献祭。只要你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你不可能把一只羊把一只牛这样从大老远牵从竹龙带到江阴去这样啊， 你不会的，因为你他们要献祭很讲究的，因为你带来的所有的牲畜那个祭司要查看没有丝毫的受伤，没有丝毫的破损了才可以献上，要一个完全的牲畜。可是在一路上会不会摔倒了，会不会弄伤啊，可能会，这样你大老远把一只羊牵到了，发觉他哎呀不小心拐到了脚，那祭司说 sorry 不可以献祭，这怎么办？你自己宰来 BBQ 吃，不能献祭，这样你怎么办？你不能献祭的就是说你来到整个耶路撒冷，你整个的那个目的就达不成了。 所以为了方便他们，所以他们这些犹太人就很厉害，他们在当中他们就设立很多这些摊子，就买卖这些牲畜，买卖这些牲畜方便他们，你们不用带来，来这边买就可以了，对吗？现在鱼市你们 谁还去刨自己的萝卜丝的？那天乐林我才知道，哇，原来有冰冻的萝卜丝啊，一包一包做好了，全部拿来倒下去就是了。以前我们因为这样去说不需要了哈， all ready for you， 所以一样的，你发觉。可是问题在哪里？为什么变成一个贼窝？不单单是一，你这样想很好嘛，他们为他们预备，方便他们。可是重要是，这是罗马统治的时候，他们的通用的货币是罗马的货币。可是你来到圣殿耶路撒冷，这是个宗教的一个基地哈，他们用的是耶路撒冷的钱币的货币。所以你要买这些牛羊，你要把这个罗马钱货币换成这个耶路撒冷的钱，然后兑换率是由他们定的。由他们定了，所以他们的，所以他们定了一个很不合理的一个兑换率，所以他在当中就赚取了很多的钱。然后呢，当然每一个人来都要买他们的牛跟他们的羊，他们的那个所谓的需求是很高的，所以他们会抬，把这些牛羊都放到很高的价位上。所以或者你要花很多的钱买一只羊来献祭，所以在当中他们又再次的套利。换句话说，整个的东西就是一个要得做利润的一个勾当。所以不是让人家欢迎人家来这里来敬拜上帝，让人带外邦人 来寻找上帝，而是他们在当中 透过这个买卖取代敬拜，而使自己得什么利益。所以以色列们被呼召成为什么祝福万国的国民，最终呢，他们这个圣殿竟然变成自我中心了。整个圣殿就是我们犹太人就好，外邦人来我们就敲诈他们啊！整个的那个，大家给你们看一个图画哈。所以你发觉神审判这个虚假，就好像这个无花果树很虚假，一大堆的叶子其实没有果实的，所以为什么要咒诅它？这是个审判的领导，所以从根枯干彻底的审判。我们来看，在整个这个是第二圣殿哈，在这个第二圣里面，你发觉在整个的这个里面，以面积来说，外邦人的院是最大的。里面这里是什么？至圣所、圣所，然后呢，有以色列民的他们的就是犹太人在当中他们的敬拜的地方，然后呢，一个妇女敬拜的地方，全部加起来只不过是这么小，其他的地方都留给外邦人，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不是给犹太人，可是你发现这么大的地方，他们把这个院子全部变成什么巴沙马拉来卖牛卖羊。所以为什么耶稣进去看到说，你发现耶稣不是进去至圣所，不是进去那个犹太人敬拜的地方，他是在外邦人的院里面去推翻这些兑换钱币的。换句话说，上帝的心意是关乎万民的，记得吗？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什么？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不只是给你们自己几个人，哇，我们很 happy 而已，不是的。所以你发觉外邦人的宴是特别大，他们大概计算大概总面积的 35% 是外邦人的宴，是很大的，大概1500尺乘大概900尺，这么宽啊，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发觉他们占据这地方，所以真正的哇什么？真正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圣殿呢，其实已经沦为了一个市场。他们真正的白撤了这个外邦人，也背离了其祝福万国的使命。犹太人本来就是祝福万国，现在呢，他们只管自己，要挣别人的钱，而不是要祝福万国。所以发觉当这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耶稣就借着一个prophetic act 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好像当年这个耶利米打破这个瓦器，告诉他们说啊，就是一个上帝要怎么样的来惩罚他们一样的。连这个在新约里面啊，在这个使徒行传，雅加布啊，他自己拿这个他自己的腰带绑住自己的手，说哦，谁是这个腰带的主人，然后他就会同样的去到耶路撒冷也会被绑起来。就是一个所谓的 prophetic act。 所以这里耶稣咒所谓的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其实 进去，你发觉哈，一进去就马上接近圣殿，因为圣殿也是跟无花果树一样的虚假，有名无实，只是很多的 activity 在当中而已，很热闹而已。所以从根枯干，这意味着是一个彻底的审判。怎么知道呢？历史的应验，大概在公元70年的时候，你发觉耶路撒冷和圣殿都覆灭了，真的没有掉了。罗马军进来就把，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3章一开始，他们离开圣殿的时候，哇，他们就说：“耶，夫子，你看，哇，这么宏伟的这个圣殿。”耶稣跟他们说：“不久的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记得吗？”就是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这个罗马军队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城市的圣殿完全的给铲平了。所以你发觉为什么上帝会要这样做，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这是一个盟约的责任。因为上帝也以色列人立了这个约，他们的约就是你要使万国因你而得福，而现在呢，你没有做你当做的，所以他不是随机的一种发怒，一种情绪的宣泄，哎呀我不喜欢我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而是一个盟约的一个追责，是一个盟约的追责，对以色列民盟约的一个罪责。所以过后你发觉从这个里面突然间就转到了讲到祷告，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会转到祷告，讲到信心呢？所以讲到真正的祷告其实是根自于信任而非公事。 OK， 我们想谈一谈这个。所以他说你们要对神有信心，对神有信心， Have faith in God。所以这个信心呢，讲到说你对这个山说投在海里吧，这个山就会投在海里。所以移山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真的是叫你来到布格迪玛说，哇，我奉耶稣基督叫布格迪玛，哇，跑去巴西班，把这个巴西班将的海里面丢进去。不会的，你发觉在那个在耶稣的行很多神迹里面，耶稣也没有去把一座山移开，也没有把一个大石头给移开，没有，他只是医病赶鬼在教导人。移山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移山是指克服不可能的一个障碍。我们也知道，哇，我们都讲，哎呀，我们遇到困难，像前面有一座大山这样啊。所以这个山不是指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 mountain， 它是指我们这个指我们不能很难克服的，也是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障碍。可能在这里，很多解经家都认为说，它是指的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体系。记得，当耶稣你在想他在那个地方他讲这篇道的时候，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两座山，一个是橄榄山，一个是圣殿山。圣殿山跟橄榄山，所以圣殿山是虚假的，就像无花果树一样，这么的虚假。所以这个东西要被咒诅，所以这个东西最终你发觉公元70年这个圣殿也完全的被毁了，所以是整个的这个宗教的这样一个体系被毁掉。所以没看，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要纠正一个错误，所谓的可能好多年前有人也听过这样的一个，特别是一个比较灵恩派的一些教会，他们会与这个所谓的 name it and claim it 的 theology。 所以你只要信这得知，所以这个东西有什么危机呢？其中一个是说这个信这危这危机，我就不知道，就是有点断章取义，就把祷告变成一个公式，你只要照着这个公式你祷告，你想什么你要什么，然后你就一直念一直念，然后找一段经文 support 你要的东西，然后你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过后呢你就会得着了。这个就是很多因为这样也造成其实很多的一些信徒也受了伤害。所以其实正因上帝耶稣很清楚的教导叫什么，第一你要信靠神，你当信神， have faith in God， 不是 have faith in your faith， 不是对你的靠，不是对你的信心有信心，而是对神有信心，不是对你想得到的东西有信心，而是信靠神。换句话说，这个他的命令是要信服神，而不是信服你自己的渴望跟你自己的欲望。你要信服神，你要信服神。第二呢，就是这个山不是指我们要得到的东西，这个山是指圣殿山，这个虚假的只有外表的好看的有名无实的这个宗教的体系，这样的一个拦阻会完全的什么被挪开，最后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这是先知性的转化的语言 required prophetic 一个 transformative languages 可以、啊、就是一种说法。这个山是个比喻，不是只说哇，我看到这个，我用这辆车，我看到这个，我走过这个地方，我看到这个 condo 很美，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是属于我的，这个是属于我的，这是属于我的。然后每天经过就念啊念啊念啊念一百遍，是不是这个 condo 以后就卖给我、啊、人家买我就属于我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第三呢，华杰当他讲到祷告的时候，最终他把他拉到一个什么，真的老鼠。当你们站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假如你们想起谁得罪了你，你得罪了谁，你要什么，从心里面起饶恕。换句话说，信心与饶恕呢是有效祷告的双重的条件。记得、哦、你不可能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这个很多无限的怜悯，然后呢你就吝啬。耶稣也讲过这个比喻对吗，欠了一个一千万的、然后那个债主啊、他就求那个债主就怜悯他，过后去找一个人欠他五十块，就说哎呀，你还我，你不还我把你下在监里。然后过后怎么样，那个债主知道了，就说你来还一千万，你继续来还吧。所以不要吝啬上帝给予我们的怜悯，所以你领受了多少你也要给予多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祷告的本质就 summarize 两个。第一，没有悔改的信心是虚假的，你需要悔改。所以就像这个圣殿里面的，他们很热闹，熙熙攘攘的，有献祭，有歌唱，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表演在当中。可是呢，是死的，就像无花果树一样，没有饶恕的祷告是矛盾。因为我们得以在这样的一个身份，有一个祷告的权利，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极大的恩典和饶恕。所以我怎么饶恕你，你也当怎么饶恕别人，对吗？然后呢，神的全能，关于祷告哈，神的全能是祷告唯一的保证，神的主权是唯一的限制哈。这是一个一个解经家，他我觉得他很好的把它 summarize， 他说神的全能是祷告唯一的保证，不是我对我的祷告有信心，对我的信心有信心，而是我对神有信心，我知道神可以。可是唯一的限制是什么呢？是神的主权。我可以祷告，我相信神，所以你当信神是应该。所以凡来到神面前的，你要相信神存在，并相信什么？神赐福给什么？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一样的，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你要凭着信心。可是你知道，这是我们的保证，神垂听我们祷告，谁会应来祷告？神的主权是唯一的限制。所以关键的真理在今天就三项哈。第一，哇，什么跑步什么哎呦糟糕啊，这个上帝会什么呢？会审判那不结果子的宗教，会审判那个不结果子的宗教。我看一下我这边的应该还好吧不好意思、啊、所以你发觉上帝会审判那个不结果子的宗教。第二呢，信心呢是与神为中心的信靠，不是与你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为这个出发点为信靠。然后第三呢，这个呢，我们的祷告一定要跟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意愿来对齐，不是照着你自己想要的，而是照着上帝所要的。 OK， 好。所以问题呢，不是你能不能移山，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你在结果子吗？问题不是你有没有信心去移山，问题是你有没有在结果子。 The question is are you bearing fruit， 不是你有没有 move mountain 的能力，这个是真正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上帝都给我们这样，我觉得从这样的一篇经文里面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呢？第一呢，就是我们到底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命是否是成为一个祷告的殿，还是一个表演的殿？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殿，还是一个表演，让外邦人来已经看到，哦，不错，你们教会很多 activity 哦，哇，又小组又歌唱，哇，你们又做这个做那个，哇，很好。第二呢，是什么呢？是，sorry， 可以吗？我最奇怪什么？这电脑好，那出来这边不行了。可以吗？所以第二呢，就是 就是我们是否在整个教会的角度里面，我们能结出的果子，就是当有外人来的时候，我们是否是欢迎他们来的，我们有没有行公义，有没有好怜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被上帝所改变的生命。所以这是果子。然后第三呢，到底我们是否在 manage 一个 impressive setup， 就是我们就做很多很好看很表面的东西，还是很实际上我们真的用心的来服侍神，用心的来跟随他。所以教会必须结果子，而非管理我们的叶子，管理好外表好看而已，只是我们需要的是要结果子。所以应用我觉得有给大家四方面的应用。第一，你可以做一个果子的检验。 OK， 不是我多久去教会一次，而是我的爱，我的慷慨，我的祷告的生命是的质量是如何。果子 OK， 不是叶子。第二呢，是检视你的祷告。你的祷告是一个愿望的清单吗？哦，我想这个，我想那个，还是与你所信靠的天父的对话，是为了神的旨意祷告呢，而不只是你自己的偏好而已。 OK， 这个我们可以来彼此的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来光照来检视。然后第三 OK 吗？不好意思啊，那方全部 out 了。第三，今天你要饶恕某人吗？特别是当你祷告遇到障碍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很难祷告下去的时候，问一问自己，是否在你心里面 你现在在拒绝饶恕一些人一个人。那有的话，假如上帝光照你，那你知道呀，某个人，你就提名为他来祷告。然后第四呢，欢迎外来者，不管是在你的家庭也好，在你的生命里面，在教会，成为一个真正向外来者，甚至是边缘人和被忽视者敞开生命的人。就好像这个外邦的院子是圣殿里面最大的地方，是留给外邦人的。所以教会不只是给我们自己的会友，教会也要敞开我们的心胸，我们的门，我们来欢迎外来者、边缘人、被忽视的人，也可以在这里遇到找到生命的泉源，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最后结语，哇，全部看不到了。所以发觉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这个无花果树的这样的一件事件，它不是一个所谓我们讲神圣的愤怒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爆发，它是先知性的一种象征行动。所以刚才讲到那个像一个三文字，你把这个无花果树这样的一个事件跟洁净圣殿放在一起，其实你就看得很清楚，虚假跟真实，叶子跟果子，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样最终所带来的审判。无花果树死了，圣殿四十年后也被完全的摧毁了。然后我们发觉神在他的葡萄园中栽种了以色列，我刚刚讲到，就是在所谓的在这个约里面的追责 The covenantal responsibility， 在这个约里面有责任的。所以神在他的葡萄园中栽种了以色列，他期望有收获的，希望这个葡萄这个无花果树是可以结果的，而且他在你我的生命中也期望有收获。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真正的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我们相信是以真心来敬拜神的，真实的祷告，因为我们心里面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赦免，我们也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然后呢我们就能结出真实的果子。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信仰。好，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来到这个餐主的餐桌前。我在想，当耶稣讲到信心，讲到移山的信心的时候，最终他讲的是祷告，讲的是饶恕。你会觉得很奇怪，他不是有能力来结束整个的讲章，他是以饶恕。我想到底什么意思呢？后来想想，真的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能做什么？他能做什么？他可以下来，他不要下来。为什么？ 因为他愿意饶恕。最大的力量是爱的力量，是饶恕的力量。主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好不好？我们的祷告不是是遗善，我们的祷告是让我们的生命能结出果子来，荣耀我们的